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9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弃小道修大法，在正法中升华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10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，得法21年了。在师父的洪恩感召下，我在修炼路上稳步前进着。下面我把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跟师父汇报一下，和同修们互相交流，共同精进。第一部分，弃小道修大法。我从小生长在农村，六七十年代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。那时放学回家，无论中午或晚上，都要到山地里拔猪草或露做饭的草。到了山里，我会长时间地仰望蓝天白云，默默地告诉自己，我真正的家就在那里，所以常常空着篓子回家。90年代初正是气功热，我加入了学气功的行列。我天天打坐，越坐越美妙，每次只要一打坐，就从我头顶飞出一个和我长得一样的我，站在我的一边瞅着我。我经常对我的同伴说，打坐很美妙，会从头顶出去一个真正的自己飞上天。我向往回家，愿望很强烈。那时我的小孩刚四岁，我对丈夫说，我从小长到现在，不好吃，不好穿，也不好打扮，只爱好气功。我觉得气功不只是锻炼身体，还有更深的东西，我想探个明白。丈夫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他同意了。我辞退了工作，离开丈夫和孩子，只身一人在外漂泊。通过两年的探索，搬运工、气功治病、遥视、宿命通等功能我都有了，我一点儿也没动心，这不是我要的。1996年初春的一天，我回了家。偶然间看到一盘师父的济南讲法录像带，我拿过来一放，看着就着迷了。师父的话句句打到我的心里。丈夫下班回家解释说，是楼上大姐的袋子，借咱家的机子看，我顺便要过来的。我说，我们学法轮功吧。丈夫一拍手，正合我意，太好了。我俩争着看一本转法轮，不方便。没等天亮，我就上去敲大姐家的门，除了转法轮有没有其他的书。大姐说，还有转法轮卷二。这样我拿着转法轮卷二回到家里，翻开第一页就是真修。师父说，真修弟子啊，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，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，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，这是修炼吗？见转法轮卷二。瞬间我感到了一股强大的暖流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流，心中默默地呼唤师父，师父，我终于找到您了，我一定好好修，跟您回家。就这样，我和丈夫得法修炼了。通过学练法轮大法， 不断地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我的身体状况很快好起来，心脏病、月子病、腰疼病等都不翼而飞，家庭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融洽。大约得法半年的时候，师父给我净化心脏，当时不管白天还是晚上，只要一回到家，两个鼻孔就流血，堵也堵不住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每次我用脸盆接着，每次流的量还不小，但是干活、吃饭、睡觉、出门就不再流了。我脸色红润，身体轻松，大约持续了半个月，我感觉心脏彻底好了，真舒服。有时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时，肉眼都看得见。有一次我参加十天学法练功班，第一晚上我学了一会儿法，发现我的两只手慢慢在变黑，手掌、手指肚都在变黑。我很好奇，就起身去洗了洗手，可是洗不去。第二天早上，两只手又恢复正常，这种状态持续十天就过去了。我明白师父在给弟子往外推业力，因为气功热那几年，我曾用手给人治过病。师父讲，有些根基好的人是用自己的根基跟人家换业，时间长了，业力转换过来多了，你给人家德换业力，不失不得吗？别看你要的是病，业也得用德去交换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很多很多，只有真正修炼的人才能接触到和感觉到。感谢师父把大法传给了我，给我净化身体，教我修炼，带我返本归真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二部分，心性在大法中升华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，我和许多同修一样，两次走上天安门为法轮功讨公道，均被非法遣返关押，上访的路被封堵了，我就出去公开练功。2000年5月份一天早上，因在公园练功，被当地警察绑架，关押四五天后送入精神病院。当时因我不配合，他们几个人就在大街上把我连拖带拽，正是下午上班时间，聚了好多人围观，我的鞋子掉了，发卡也掉了。此刻我意识到要揭露迫害，我就大声地对围观的人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只是去病健身做好人，我没有病，更没有精神病，他们这是在迫害好人。我被拖到医院三楼精神病房，手脚被分别绑在床的四个角，肚子、臀部被绳子绑得紧紧的，喘气都困难。这时我想到师父的法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百苦一齐降，看其如何活，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，见红银苦其心志。我不停地对身边的医生说，请你们不要助纣为虐，我没有病，更没有精神病，但是还是被打了一针。第二天中午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同修和家人的营救，我被无条件地送回家中。回家后才知道，是单位和丈夫的家人、公公、婆婆、大哥、妹妹共同协商后，大伯哥在精神病院签了字才放我的。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和恶人站在一起迫害家人。我陷入往事中，我和丈夫是自由恋爱，由于他家人不同意，所以结婚的时候啥也没有，没有婚礼，没有任何东西，开始常为这些跟丈夫吵架。 直到学了大法后，我渐渐明白，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就得按照真善人宇宙特性要求自己，主动孝敬老人，给老人买衣服，亲手给老人织毛衣，相处得还好。此次被绑架迫害以后，对丈夫家人的怨恨成了摆在我修炼路上的一座山，只要看到他们的背影，心中便愤愤不平，心里也知道修炼人不应该这样，但压不下去，常默默地在心里对师父说：“师父啊，我怎么对丈夫的家人就爱不起来呢？我苦恼徘徊。”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，大法开创在常人社会中，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这种修炼形式，很多人都理解为这是对我们修炼的一种宽松与方便，那些精进的学员可不这样理解，这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这样走的路，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，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，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，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，在社会上的表现，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，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，是严肃的。师父还开示，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，是，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。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，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，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、家庭环境，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，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，必须面对的，必须正确面对的，哪一件都不能敷衍。师父的法给我敲响了警钟，我必须闯过这一关。除了每天讲真相外，我大量学法、抄法，同时长时间发正念，清除自身的不正因素和外来干扰。我的心慢慢放松了，善念、宽容取代了怨恨。我认识到，我不但不能恨他们，还要救他们，跟他们讲清大法真相。于是我给丈夫的大哥买了影碟机，连同大法真相光盘一起送给他们。这些年中，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赡养老人，为去世的老人送终，我都高姿态，不和他们计较，既多出钱又多出力。丈夫一共姐妹六个，丈夫排行老五，他二哥是信基督的，公公先去世的，剩下一个瘫痪的80多岁的婆婆。公公去世时，二哥不拿钱，我跟丈夫商量，他的那份咱拿，办事要紧。办完事后，四五桌子客人需要做饭招待，这时大家都躲在一边，没有干的。我看到这场景，毫不犹豫地说，我来干。我干得心安，因为我心里装着法，我要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好。几年来，每遇到招待客人的事都是我干，赡养婆婆时，一家子人聚在一起，除了我和丈夫外，其他兄弟姐妹几乎都强调理由，往外推老人。我在旁边看在眼里，心里酸酸的，替老人难过。其中他二哥说，我没有更多钱，不能养老人，不像人家有20多万，如果我有20多万，我就自己养老人。这话是冲我和丈夫来的，因丈夫公司给他配了一辆20多万的车。听到这话，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。我平心静气地对大家说，赡养老人是儿女的义务，不论你有钱没钱，难道要饭吃就不养老人了？老人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，咱们要知道感恩才是。要想富有，就要多行善事，多积德，凭良心报答老人的养育之恩。渐渐的，丈夫家人、村里人都议论，法轮功真不错，某某指我的名字真了不起，大度。 村里的老支书背后议论说，信法轮功的就是好，某某，我的名字叫人佩服。丈夫的大嫂对我和丈夫说，我家的大门对你两口子是敞开的。后来丈夫的大哥、大嫂、大姐、二姐都相继得法，而且还带动乡邻多人得法修炼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三部分，在派出所讲真相。2014年3月21日上午，我外出讲真相，大约10点半多，在马路边的一个店前，我发真相资料和酒瓶，被坐在路边轿车里的便衣警察发现，叫来110车，便衣警察把我强行绑架。开始，我心里有点慌，到了当地派出所，我把心稳下来，既然来了，今天我就要救你们。我请师父加持，给我正念，然后我向内找，找这段时间修炼的漏，不符合法的因素，用法立马归正。接下来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自己空间场中的一切不正的因素，铲除派出所和警察背后的邪恶，同时不停地讲着真相。他们开始很凶，骂咧咧的，让我坐好了，要给我照相。我对他们说，不用照相，咱们有事就说事。接着我对旁边的警察说，给我倒杯水来。喝了两杯水后，我抱着平静的心态祥和地说，你们也别冲动，这些东西只真相资料，没有怕人的，都是教人怎么做好人，在天灾人祸面前怎么脱离危险保平安的。还有周永康、薄熙来下台的真相，你们可以传着看一看，谁是正的，谁是邪的。这时一屋子警察几乎都过来拿真相资料看，其中先前还挺邪的那个警察，手里拿着一本关于高官落马真相的小册子，去别的房间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手持着真相小册子回来了，坐在我对面，和先前判若两人，像个小孩子一样温和地问我，我们这些人你也得救啊，天安门自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心里一怔，是啊，由于大陆的迫害环境，自己有怕心，这些年对这些人讲真相的机会太少，不由得生起怜悯慈悲的心。好，今天我就给你们好好讲一讲。这时其他人也都围过来听，我先把自焚的几个疑点详细地分析了一遍，然后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，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高官落马真相。最后我说，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懂得善恶有报的理，就要告诉这一方百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免于跟着邪党一起遭恶报。在中国大陆迫害严酷的环境下，我们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讲真相发资料，为了什么？就是救你们啊。听到这儿，他们若有所思。一个警察用敬佩的目光望着我说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没有了先前的紧张气氛，整个空间场变得祥和起来。我对他们说，这屋里太闷，咱们到院子里聊天，我顺便练练功给你们看看。他们答应了。聊天的过程中，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是怎么教人做好人的。我告诉他们，人活在世间，要有道德、正义、良知。其中一位小姑娘很善良，悄悄地对我说，等会儿我们领导来了，如果你能把他讲通了，你就没事了。大约2点钟，所长来了，其他人都离开屋子，只剩下我们两人。所长说，讲一讲吧。我集中强大的念力，清除他背后的不好的东西，让他善良起来。我先跟他讲我为什么要发资料。我说，我是1996年学法轮功的， 法轮功不但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还教给我做好人的道理，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。就是这样一个功法，从99年720到现在，不断遭到邪党的打压。所长，我相信这些年你或多或少也知道一些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吧。咱们都是中国人，都知道三尺头上有神灵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谁做了什么都是给他自己做的，到时都会报应。你看现在落马的那些高官，表面看是贪腐，实则是迫害法轮功遭了恶报。老百姓应该有知情权，我们就要告诉人们要向善，要分清正和邪，只有远离邪党，中国人才有希望，才有未来。所长不断地点着头，接下来我跟他详细地讲了江泽民出卖国土和贪腐治国，分析现在的政治形势，县政府颁布公务员法，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。我对他说，今天你是这一方老百姓的平安官，我做这个事情也是为了这一方百姓的平安健康，咱们没有冲突。你会看到那一天，法轮功会在中国大地发扬光大，我希望到那一天，你会对你的子孙后代们说，我当年对待法轮功学员做了我该做的。所长点着头笑了，站起身来说，我给你领个馒头。我说，不用，谢谢你。他招呼俩年轻警察说，等到晚上你俩睁只眼闭只眼，把仪放了。傍晚时分，一个警察接了个电话，电话中说不要上网上报。晚上10点多钟，警察让我上车，我问他们上哪儿去，其中一个说反正不是去摘肝摘肺。我心里没底儿，不断地发着正念，不断地向内找，我感觉空间场透明了，我正念也很强了，怎么回事儿？我放下心来，正念对待一切。一路上我跟他们聊天，讲社会上的腐败现象，最后把我拉到县医院门诊部，像是要到县医院查体。车还没停稳，我对车上的警察说，我该讲的都讲了，你们怎么还执迷不悟？这样做真的对你们不好。一下车我就大声地讲真相，里面有好多人在看病，我就大声地喊，我不就是练法轮功的吗？我做好人，锻炼身体，我有错吗？他们害怕了，把我拽上车。副所长下车打了一会儿电话，然后他上车说，送你回家。我说，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，谢谢你们。回想整个过程，都是师父的加持，我才不惊不怕，正念不止。谢谢师父。修炼21年，随着大量学法，尤其是注师正法的18年来，心性在大法中提高，生命在正法中升华，真切地体悟到修炼的美妙幸福，倍加珍惜所剩不多的救人时光，更无法表达对伟大师尊的感恩。我要再精进，努力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11月4日的文章，母亲的转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的家庭是个很普通的家庭，父亲母亲都是工人，父亲是个气功爱好者，从气功刚开始一出现就学武术，学这个学那个，一初识大法。直到1996年，随着大法的弘扬，我们这个小镇又多了一种高德大法。由于当时功法很多，在我们这的大操场上，大家就按照功派，一块一块地练着各自的功法。不久，那一块块的分区就渐渐地消失了，最后，很多功派都没有了。 整个大操场就都成了法轮大法的练功场。由于大法法理的深奥与去病健身的超长，父亲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中。母亲更是个爱说爱笑、活泼开朗的人，平时上班下班、做饭照顾家。那时的母亲虽然没有走入修炼，但对大法也没有抵触。当地同修们经常来家里做客，和爸爸一起交流切磋，母亲总是热情地接待大家。那时的我只记得每个来我家的叔叔阿姨都是那样的慈眉善目，面带微笑。原本爸爸暴躁的脾气也变得收敛了许多，母亲和我一样，感受到了大法给我们的家庭带来的祥和美好。二，突如其来的打击。1999年，江泽民流氓集团突然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一时间真是血雨腥风。父亲因不放弃修炼被开除公职，被迫下岗，家里人更是轮番上阵的和父亲理论，让他放弃修炼，可父亲就是不肯。我和母亲也因为邪党的污蔑造谣给父亲施加压力。当时的我还没有修炼，看到父亲对法轮功如此着迷，就对母亲说，我看我爸这样不行，谁说都不听，就得把书给他烧了。母亲说，别啊，那书是你爸爸的命啊，你要把书给他烧了，这不得把他逼疯了啊。就这样，因为母亲的阻拦，我才免于造下大业。从这点看来，母亲对大法心理是认可的，善良的她知道大法好，只是担心父亲。由于父亲不放弃修炼，之后母亲也经常和他吵架，也说过要离婚的话，但都只限于说说。随着邪党铺天盖地的污蔑宣传，社会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母亲面对一次次的外界非议和议论，只能无奈地哭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母亲看到无法说服父亲放弃修炼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我对大法的态度也随着父亲不断地讲真相有所改变。父亲因为下岗在家，就在姑姑的工厂找了份工作。直到2003年的一天，父亲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，住进了医院。得知这一消息的母亲犹如晴天霹雳一般。当我赶到医院，父亲已经昏迷不醒，只有母亲呆坐在医院的长凳上。之后的日子里，父亲就再没有醒过来。我和母亲还有亲戚们就轮番地照顾着父亲，到最后亲戚们都熬得不行了，就只剩下我俩和父亲昔日的同修们在照顾父亲，还给父亲放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善良的母亲对我说，你看这几个叔叔多好，一直这么认真地照顾你爸爸。半年后父亲离世了，这对于一直依靠了父亲半辈子的母亲来说，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。家里因给父亲治病，更是欠了一屁股债。我和母亲也只能省吃俭用的还债，母亲经常是以泪洗面。加之邪党对大法的造谣诬陷，慢慢的使得母亲对大法误解日深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只要有人一提到法轮功，母亲就恨得不行，身体和精神也是越来越差，还患上了高血压，经常头疼，吃的药也是越来越多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观念转变，走进大法。2012年底，我正式走入修炼，开始尝试着给母亲讲真相。可只要我一说，母亲就怕得不行，哭着不让讲。每次我一看她那么大反应，就没法再往下说了。到了2015年，母亲总说一边眼睛看不清东西，有时手里拿着东西就掉到地上。后来到医院检查，查出脑动脉血管一侧严重堵塞。医院说，现在连做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就先吃着药再说吧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在老同修的鼓励下，再次鼓起勇气和母亲说，您看您现在，医院已经说了，没有办法了，不如您试试看，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很多人念这个病都好了。母亲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。从医院回来，老同修来了我家看望母亲，再次给母亲讲了真相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次交流，老同修打消了母亲之前认为的法轮功不让吃药的错误观念。我晚上就开始给母亲念转法轮，她听了也觉得很好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慈悲和老同修的帮助下，母亲慢慢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。2016年，我经人介绍与一位同修结婚，我妻子也是2014年得法的新学员，但他们一家都是修炼人，他也和我一样，都是开始反对家人修炼，到最后自己也变成了大法弟子，是大法的美好与展现给世人的神奇，才转变了我们对大法的态度，最后走进大法修炼中。因为我妻子是医生，在结婚前就来过我家，从医学的角度给母亲讲过大法真相，那时母亲就喜欢上了他，说要能找个医生也不错。现在想想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。妻子同修是个乐观开朗的人，曾经也因不放弃修炼遭受过邪恶迫害，一进门就和母亲讲了大法真相，并用自己在家庭中的勤劳与宽容展现了大法的美好。母亲也很欣慰我找了这样一位贤妻。不久，我们把之前的小房子换成了大房子。母亲说，妻子的到来是给家里带来了好运。慢慢的，我们开始带着母亲学法练功。她刚一学法，晚上就梦到自己好像飘了起来，还梦到父亲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和人下棋，这些都加强了他修炼的决心。在刚开始练功没多久，母亲就能够把动功一口气练完。有次练功，妻子同修看他练得很认真，音乐都结束了还不肯把手放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对妻子同修说，我看到了好多花啊，各式各样的花真漂亮，我一抱轮就看到有一朵大花在我手中间抱着，我身体稍微一站不直，那花也跟着偏，我就赶紧站直了，真神奇啊。妻子同修听了也很震惊，说这是师父鼓励您呢，让您多练功多学法。一到晚上，只要吃完饭没什么事，我们就三人在一起学法。从开始我们问母亲读不读书，到后来母亲到我们房间找我们读书啊 这样的转变是之前的我无法想象的。母亲的身体和精神也越来越好。有次去医院复查，大夫看看结果，看看母亲就说：不对呀，您这可真不像是这么病重的人，这一点事都没有啊。就这样，母亲一次次地见证着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四，在幸福的大法弟子家庭中修炼。随着母亲走入修炼，开始学法练功，也明白了更多的真相，知道了邪党的邪恶，更知道了当时父亲的死根源在于邪党的迫害，是在各种压力下才造成了那样的结果。妻子同修在过年的时候给很多家人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善恶有报，跟着邪党走没有好下场，三退保平安。他从开始对妻子同修讲真相不理解，到后来妻子同修还没开口，他就对亲戚说：你把你那个党退了吧，有啥用啊，你快听我儿媳给你上上课，只讲真相。他这样一说，亲戚就哈哈大笑起来。妻子同修就趁机给亲戚做了三退。由于奶奶家对父亲练功误解很深，所以爷爷和叔叔就成了我们讲真相的难点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给他们讲真相，但最后都是不欢而散，有时叔叔甚至会大发雷霆。到后来别说开口，连我们两个修炼的事都不敢和他们直说。没想到过年的时候，有次母亲从奶奶家回来，轻描淡写的对妻子同修说：我今天和你三叔说了，说你也是练法轮功的，你们一家人都修炼，你俩就是因为修炼才走到了一起。妻子同修睁大了眼睛说：啊，您都说了啊，然后呢，三叔怎么说？母亲说：你三叔说这小子这回可高兴了，这次是掉到神仙窝里了，找个法轮功好，他们都知道找自己的问题，以后省得吵架。我俩听了真是又惊又喜，母亲就这样帮我们解决了这个我们一直以为很难解决的问题。我们对母亲更是刮目相看，也感叹师父的巧妙安排。随着母亲走入修炼，身体也越来越好了，家里的欢笑声多了，每次同修来我家，他都是开心的招待。同修们都说：你看你妈那样60多岁的人呢，简直就像个小姑娘一样。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无法想象的。我们三个人有时在家里还会有心性上的摩擦与矛盾，但我们都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迅速提高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曾经别人说不得的母亲，在修炼大法后也学会了向内找，一遇到摩擦，虽然一开始很急，但马上他就会说：这事是我不好，我得找我自己的问题，我发现自己有什么什么问题。每次他这样一说，我们两个都很惭愧，马上也开始找自己的问题，这样矛盾也就化解了。母亲如此巨大的转变，都是源于大法法理的神奇与美好。在短短的不到一年中，母亲就这样在大法的超常和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从一个对大法抵触的忧郁家庭主妇，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爱说爱笑、开朗快乐的走在神圣修炼路上的大法弟子，在末劫乱世的最后登上了渡人的法船。 我们这个曾经支离破碎的家庭也因修炼大法变得快乐幸福起来。现在妻子同修已经怀孕四个月了，马上又有一位大法小弟子要加入到我们的大法修炼中。这一切都在向世人展示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的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真实的展现，是一个个生命本源的回归。最后我们全家对师父道一声，师父您辛苦了，我们一定不忘师恩，好好修炼，多救人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今年四月初，我的一位老同学约我相见，并已在宾馆订好房间，晚上叫我去。我想这次再给他讲一讲大法真相，因在七八年前我曾给他讲过，但那时我正在宵夜，身体状态不好，他不接受，还劝我吃一吃保健品，做一做美容，还显得年轻一些。我真是哭笑不得。一晃几年过去了，我们再次相见，我做好准备再给他讲一讲大法真相。谁知一见面他就约法三章，严厉地对我说，不准谈法轮功的事，只能叙叙旧，摆一摆家常。我想众生都是为了这个大法冒着天胆下来的，这不是他的真实思想，是另外空间邪恶因素操纵了他，我不能放弃，一定要救他。我心里默默地发正念，铲除阻碍他了解真相的一切邪恶烂鬼。忽然我觉得我的嘴里变咸了，吐出一看是血。这种牙床出血的情况我已经有过多次了，可多在家里丈夫女儿他们都理解，但这次却在老同学面前宵夜，使我感到担心不知所措。我怕他看见不敢吐出来，于是就往肚里咽，可是却越来越多，根本无法咽下去，只有吐出来。他看见了吓坏了，问怎么会这样。我告诉他，对我们修炼的人来说都是好事，因为我们是性命双修功法，要不断地净化身体，那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血都要排出去。我已经吐过无数次了，家里人都知道，吐再多血一点事都没有，脸色也不难看，现在我身体却越来越好。他渐渐地明白，缓过神来说，那你慢慢吐，我晕血害怕不敢看。他放心地睡觉去了，我就这样不停地吐着，从晚上九点多一直吐到快十二点，要发正念了，血一下就停住了。三点多我起床练动功，当练到抱轮时，我感到心里难受，心慌，一丝不好的念头从脑子闪出，是不是昨晚吐血太多造成的。我马上正念一出，不会，绝对不会，一定是假象，是旧势力的干扰。突然一股邪恶的力量向我压来了，几乎要把我压倒在地上，叫我在宾馆在同学面前出丑，给大法抹黑，毁了众生。我绝不能倒下去，立即到了卫生间，马上上吐下泻，全身冒冷汗，难受极了。我立即发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迫害我肉身的邪恶生命全部解体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出自精进要旨二，发正念两种手印，并求师尊救我，不停地发正念并求师父，渐渐地恢复了正常，不好的症状全部消失。第二天老同学对我说，你还是那样年轻，精神饱满，头发又黑又亮，你练这个功的确有效，你今后好好练吧。我再次给他讲真相，他高兴地接受了，并退出了少先队。真是有惊无险，好事坏事都变成了好事。正如师尊讲的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出自转法轮。再次感谢师尊慈悲加持，我一定学好法，更加勇猛精进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